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MultiCoin Capital 旗下的播客系列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本系列主要探索区块链在亚洲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从业者的观点、社区和运营。本节目希望能够以对话体的形式桥接东西方，给听众多一个理解行业的视角与参考。本播客将包含中英文讨论，您现在听到的语言将是我在本期节目中使用的语言。感谢您的收听。
Mabel 将是 Multicoin Capital 的合伙人。Mabel 或嘉宾在播客中的观点，仅代表他们的个人看法，并不代表 Multicoin Capital 官方的观点。此播客仅用于提供信息，不作为投资参考。Multicoin Capital 有时可能会在此节目中讨论某些代币或公司中持有的头寸。
走起！
我已经点了那个，可以那什么？
已经开始录了。哎，那虽然我们刚才那句，
没事，我可不可以给你剪？我可以给你剪。
啊，其实不用剪，挺真实的。你说吧。
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51说。今天这一期是请到两位老朋友，其实之前也都做客51说，然后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治理的这个话题。因为之前，大概在一两周之前吧，这个 Sushi 的事情应该大家也都有所耳闻。然后一个情况就是 Sushi 说啊，发了个提案说要去融资，然后融资融个6000万，然后其中就列了一堆还有领投的基金，然后还有一堆其他的基金。然后发了这个消息出来以后，一些机构没有被就是包括在那个里面呢，然后就很不开心，然后就说啊，我愿意花这个更贵的钱去买。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还有一些人就说这个当就是哦，还有那个 Hayden 就说，就之前有好多人喷我，就是因为我们融资了他们没有，结果最后就是 last line of defense，最后一道防线然后被破了，怎么回事？
真香，大型真香现场。
对，所以然后呢，就因为这个事儿之后就应该是从光线资本开始，就 Lightspeed 他有个人，然后就开始在他的那个 proposal 下面回复说我是谁谁谁，然后我们是干嘛的。因为可能很多 Sushi Community 的那个社区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是谁，虽然他们在资本市场很有名。然后他就说了一通，然后之后很多的其他的基金也在下面回复了，然后就开始变成像一个像一个竞选的一个场景。然后后面就有人说啊，这些没有参加就是选举的，然后就是 pitch 自己的，然后这些基金就不可以去参与这个。但是还有人比较群情激愤吧，然后后来就说你凭什么这些人要有打折啊什么的。然后所以到了今天呢，现在这个进展变得，
哎 ，Mabel， 你们参与了吗？
我
们参与，
我当时确实 propose 参与了，但我们本来就有出席，啊
，OK，
对，所以就是并没有 commit 很多吧，当时，对，然后现在的这个情况就变成了4年的 lock up， 你们可能都会大吃一惊，然后没有任何的打折，就是限价，就是也没有什么30天的 TWAP 了，然后就变成了限价，然后你要4年的 lock up。然后这些 VC 就还需要去就是加入这个社区的这个电话才能够真正意义上拿到额度。比如说像 Jason Choi 他就跟我讲说他3天前他就参加了一个200人的 community call， 然后大家就他在那个地方给大家 present 为什么他们要领这一轮，然后其实这一轮的价格就是限价。这样的一个变化还是蛮戏剧的，就我不知道你们从这个角度你们觉得 Sushi 做的这个事儿怎么样？
哎，我不明白为什么他都把这个价格提到市场价了，然后4年 lock up 为什么还有人感兴趣呢？
这你说这很有意思啊，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上去下不来，你知道吧？
哦，有道理，有道理。
就是你当时已经说了自己要领头，你说自己要领头，然后你现在突然说，哎。贵了，我不投了，那你是不是不真实？会有这个问题，会有这个问题
啊。 不是，但是这个，但是这个，我觉得一般，就我直接看 CoinGecko 上面，这个交易量很大呀。其实我真想买10,000,000的，这个我1,000就买完了。然后我找，比如说几个 OTC desk， 我 TV up 一下。我甚至不知道是说，这直接的 VC fund 是他的 mandate 里不能让他去在公开市场上直接收购，还是怎么？他必须去向公司 OTC 才能去做这么一个行为。这个你可能了解。
是这样的，这个我是这样的，一开始说的是30天的 TV up。以后还有30%的折扣，那这个价格大家是觉得说可能在熊的时候量没有那么大，就是说它可能这样的一个价格，可能哪怕是在熊市的时候，你也只是一下过了就没有，就插根针你就买不到了。那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位置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嘛。就是如果你想买个1,000,000-2,000,000的，可能确实是用这种方式会比较合理。而且就是其次，就是从 market 的角度，他总是想，其实当时我并不是非常喜欢这个想法。我当时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就我跟他打了个 call， 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不先 offer 这个给社区，你 offer 了给社区之后，社区认购完了的剩下的你再去给机构，就是你可以先谈嘛，但是你不一定要先 offer， 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就是操作的问题吧，我觉得很多人会很在意这个事情。对，但回答你刚刚的问题，我的理解可能像 Lightspeed 它确实不能在公开市场上买，但是其次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那样的价格如果打的折还是 TWAP 30天打折的价格，可能应该在跌到那个的位置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好买那么大的量吧。
他们要买多大的量啊？就是你买个几千万是不会 move the market 的，
是不会 move the market 的，所以我就很费解。这可能最后还是回到一个 mandate 的问题，就是说你作为一个 VC fund， 然后你向你的这个 LP justify 你买一个什么代币，你可能真的没法去市场上直接去买。这个我不知道，这你可能得问一下 Amy。
确实可能有这个情况吧。然后还来就是他们这群人也，就是如果你投一个东西，你二级市场投，你去 make 呢，去发一个公告也有点奇怪。
对
吧，你不会说去 币安买了一大堆 SOL 说啊我今天大举投资了 Solana， 就这个有点
可能 Monty 会这么干。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对，
所以
这个有意思。然后其实也可能是钱多吧，就是可能这么多人会去 pitch， 然后一开始他们确实是就是用你所说有一个骑虎难下的感觉，就你而且这个是那么公开透明的去搞这个玩意儿，他最后就没什么办法，然后只能是接受这么一个公开的结果。但是核心来讲其实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你这么公开透明的把 VC 的一套玩法这么打出来，一般的这种二级市场的 retail 可能会特别特别不爽，就是凭什么，对吧，你比我那么便宜去买，而且你可能还不贡献任何价值，我是自己真金白银上，然后就开始去指指点点。然后第二点是说，那你说
不是，就尤其是 Sushi 这种项目已经算是比较 mid stage 甚至 late stage 的，他们不需要 VC 什么，反倒你可以说 VC 更需要 Sushi，
对
不对？所以完全没有必要给这个30%的 discount， 我个人观点啊。
所以可能当初可能最好的做法是说你就 close door， 对吧，然后你就是 blind auction， 然后你一群 VC 自己 pitch 你，然后你最后做一个 secondary placement。 然后其实我觉得 Marky 完全是可以这么干，他可能最后我觉得有一点点弄巧成拙的感觉。你说
我其实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看这么多的基金在你没有去融的时候大家都很自愿的买了你的东西，你为啥还非要那个，他说啊有些人买了他不是有，但讲老实话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的一点啊，他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但是他大概是那个意思，就是绑定的要更深一点。
谁说的 ？Marky 还是
JS Marky 说的 ？Marky 说希望绑定
的更深。这个能播吗？这个能播，这个不能播吧？
这个没什么吧？他都已经 propose 出来说要融资了，这有啥不能播的？然后我就说，但是你难道就觉得说大家投一级市场就一定会去就是讲这个事情吗？因为也不一定啊。你看 Uniswap 的很多投资人，他也不是说一定就会说怎么样天天去 trade Uniswap。对吧，也没有说因为就有些人他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好然后财务投资，因为传统演的不都是这样子吗？
对，
所以我就说你这个有点不合理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反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趋势，就是 大家会慢慢的觉得 VC 不该占便宜。从你们的角度来讲，虽然我们今天是讨论治理啊，但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们的角度来讲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个人是当然觉得 VC 不应该占便宜。
展开一下。
一七年以前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个人，就是一七年以前的时候 VC 和 retail 没有任何的，相对于 retail 没有任何的优势，那时候任何东西 VC 能买到的同样的价格 retail 都能买到。 Ethereum 在一四年的时候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甚至很多 VC 他们 skip 了，结果 Ethereum 是上一个十年最好的 seed investment。但是从大约可能从17年以后吧，然后这个反正这个行业越来越professionalize。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啊，一个是监管上的原因，就是说你要是一个新的项目你想融资的话，这个里面你要牵涉到很多监管的事情，这就导致很多时候只有 VC 职业的投资人才能投资。然后另一个原因是其实有很多 VC 其实在 early stage 的确可以带来一些帮助，给这些项目方带来一些帮助，所以他们拿到一些低的价格还是可以是 justified 的。但是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给就是像 Sushi 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比较中后期的项目，你给 VC 一个更好的价格相对于 retail， 这是一点借口都没有的。
这个我赞同，就后者我赞同，前者我跟你意见差不多，就是能帮上忙的，对吧？就是其实 VC 说句实话，说到底是一个比较很大很大的 retail， 就非常职业的 retail， 然后 retail 能做他都能做，只不过他做的更牛掰一点，对吧？更加专业一点，让很多的介绍啊，很多的这个拉一些人进来啊，很多的商业拓展啊，很好的 VC 可以帮到很大的忙。甚至像两位这么厉害的投资人，对吧？就指点一下，可能这个项目就成了。而与之匹配的这种 halo effect 和这个商业上的互补，我觉得，这是一个愿打愿挨吧。就如果投资人愿意为这个东西去付钱，那可能 privilege access 没什么大不了。你说。
我没有说
哦，你刚刚 OK， 我是想说
这不是占便宜，因为真的是各取所需。就创始人可能觉得，哎呀，我有红杉来，我招募也容易，对吧？我自己出去吹牛逼也倍儿有光，对吧？也倍儿爽。
对，主要就是吹牛逼，
这
个很重要。
这就
能吹牛逼的话，能吹牛逼的话，能招来更好的人。这个
对，这很值钱，我觉得这值钱，而且就
这是值钱的。
所以你给个折价，给个 privilege access， 我觉得可行。然后一般 retail 想做到这一点，现在其实它的方法也有很多。就正如你如果在举个例子，就像我这样在 Twitter 上变成了一个 celebrity， 就任何 retail 都能做到，然后就可以直接就干同样的事儿，对吧？所以当然这跟我屁股坐哪儿也有关系，不过我可能个人也是这种看法。
你说这个很有意思啊，我其实觉得这个。投资就一级市场投资尤其是逐渐在民主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发现在早一点的时候，就包括你现在跟一些找你来融资的想要进入区块链行业的这些 Web2 的创业者来聊，他们其实对于你能够给他帮助的他没有什么概念，他觉得说我财务融资拿钱就行了，就是 Web2 的这种创业者他还是觉得说我需要自己牛逼，但是就是你很 crypto native 他就会意识到说OK， 可能确实是你找到对的能够跟你一起合作的，就是干很多事儿，比如像 Paradigm 的这种，对吧？就真的是保姆式投资、沉浸式投资的这种，那这个确实是不一样，因为他会天天跟你在一起算数学模型，然后设计 tokenomics 啊等等的这些。然后所以就是现在我会感觉相比于一些传统的机构来讲，就是这个圈子的机构它需要去做很多事情，就所谓的 POW你才能够拿到额度，就事实就是这样的嘛。现在说大家说很卷啊怎么着，但其实就是你平时如果真的一天到晚就洒水的头，然后就完了之后也不管什么的话，其实基本上你也确实是，尤其是在特别优质的项目上，你是很难去做到这一点的。就哪怕可能就尤其是一个特别好的项目，它可能同时几个就三个 P 就 Polychain Paradigm 和 Pantera，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在墙领头，大家也会去看说 OK 谁是只是名声上看起来更有名，然后谁是真的会做事儿的。就是我觉得现在慢慢的趋势已经变成这样了，所以才会出现就是像你说的这种普通人，如果你只要花时间去耕耘，一样可以做到就是一个小机构这样，因为你自己就有影响力嘛。就其实影响力就是就是 attention is the real scarcity，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在开源的世界里面，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无限的啊，如果是真正意义上有限，但是注意力是就只有这么多。所以其实就想接到下面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应该对于每个人，我觉得应该都会有些思考吧。就是在融资里面，你们觉得应该就是同时融股权和币权吗？我先说说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啊，我非常不喜欢这个，就是我可能有一些偏见，但是我非常不喜欢这个方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因为首先股和币
哪个方式？
同时融股和币。
OK。
因为我觉得股权代表的是公司这种制度，币权代表的是去中心化组织 DAO 这种制度，就是它其实服务的人的对象，还有它的这个拥有者的这个利益，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彻底的去站在一条线上面的。就这个是绝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
觉得是这样，绝对是这样。这不是这、
okay.
但这是跟怎么说呢？这个是，这有点回到过去共产主义或者怎么着的那个，就是不是资本和资本家在压迫人民是一个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看员工跟公司也有对立性，然后员工跟公司的股东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也有对立性，或者是说你作为一个公司的供应商，对吧？你跟公司的股东，你的原则上也有对立性。那么，我不是反对你的看法，我就觉得是说这个币权和币东的权益到底是什么？他们在整个公司中的这么这一个股权架构和现金流上占据什么样一个地位？现在是没有一个定论的。然后我感觉会不会说这个币权本身它其实就是公司的，比如说资产收益表上中的一条 line item。然后可能说它其实就是把一个公司的客户获取成本，对吧，你的 income statement 里的这么一个 marketing cost 把它给 capitalize 出来，然后变成一个就是 capital line item。 这个跟最后这个股权冲突吗？如果你给币权给的太多了，那当然冲突，对吧，你肯定是在从那个股东里的手中去拿这个利益。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平衡好的话，这个跟可能现在我们认识到的比如说公司跟员工之间的这么一个抗衡，或者说公司跟他供应商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我觉得是差不多。
我的点在于 OK， 你一个公司，你假设你就一个组织吧，你产生的东西就这么多，就拿币安来说，或者 FTX 这种中心化的组织，你要么就是说可能像 FTX 这种 OK， 我说三分之一到币，然后三分之二到这个所谓的 FTX equity 这个 token 上面，就是也是股权嘛。你要么就是像币安这种完全就是他可以完全不管早期的股东，对吧，然后就有些可能给了币 OK， 然后但是现在的就是所有的这些服务都是利润都是利益都是服务于币权的，就是其实这两个东西之间是天生的是有一个矛盾的，就是你把利润灌到哪里去的问题。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就是有时候有一些人他没有清楚的去定义，就变成融两次OK， 我这个同一个主体，然后发一个那个东西融币融一次，然后发一个股，然后又融一次，然后其实它的价值不过是同样的一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问题的。
那这件事怎么解决呢？
不是，所以我就不太愿意投这样的项目。
但是它这样的项目，它融股权和币权的本质的原因是，它其实是从投资人的角度看的，就是说，如果你只投了币的话，没有股份的话，那么你投这个币很难受到传统法律系统的制衡。就是如果他哪天走了，那你 you have no one to go after。
Of course。
所以你要 raise equity 加上一个 token warrant， 就是他也是有他的好处的。
没。
所以
啊，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所以，启耀你的说，其实我赞同启耀说法，就一个是时势使然，对吧？你可能投资人要求这个事儿，他们可能觉得拿着股权更加方便，然后更加安心一点。然后，但是你说的很重要一个问题是，最终这两个持有人的权益到底怎么去界定？
就是
我是
我觉得，就是我看，其实我最喜欢，我个人最喜欢的方式就是说，他在融股权的时候，他给你 token warrant， 然后 proportional to shareholder， to shares， 这个东西你可以保护，既可以保护持币的，也可以保护持股份的，就这种模式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问题啊？
看你怎么看吧，就是有些人他会是 proportional to the team。就是你 raise equity for the team， 然后但是 token、你 team 的 token 在这整个大的 tokenomics 里面只占一部分， so it 就变成了你一个你在这个股权里面占的百分比乘以那个币权的百分比，有些人会这样做，有些人他直接一比一的，就是说、哦、我 equity 就是100%，就 assume 其实一开始整个 team 控制的这个 token， 然后他
就。就算是这样的话，我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最终你只要在最初的这个合同里，你签的合同里写清楚了你怎么做，那么双方都明白了，都知道潜在的问题在哪儿。
对，但在这儿，我觉得 Mabel 的问题是说，他最后的这个代币本身是可能会捕获价值的，在某个
可能会捕获全部价值，然后
而且有可能会捕获全部价值，然后就不给股权任何东西。
对，
但是你还是拿了币啊。
不，但是你，
你被 dilute 了，
就是对，就是也不叫被 dilute 吧，就是本来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这个可能没有一个答案，今天没法去讨论一个答案出来，我只是想把这个就是提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的确你在
那个股份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是你有一些没法用钱来衡量的一些 intellectual property， 这种东西在一个 DAO 里面是 capture 不了的。你必须受到一些传统的法律系统的保护。
明白，所以可以从你的角度来，你会觉得说可能有一些传统一些的 IP 或者是一些什么的，就是参与的这个项目就不是纯 crypto native 的，可能融股权还是有意义的。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你开了一个公司，然后你发了个币，然后这个币这个项目你做了很长时间，然后发现失败了，那么这个币就没有价值了，但是你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你积累了很多 IP， 这些 IP 还是在你的股份里，在股份里还是能反映出来的，这时候你可以用这股份再做新的币的项目。
嗯，
所以如果你投了股票的话，那么你可以拿到这些东西。
那倒是，你可以连续，如果他们做多少个项目都可以有，那的确如此。但是这个东西也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不说是哪个公司，我们有一个是这样的，就是投了他的股权，他就是不给你后面的新的币，就让你非要你投，你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保护，就像你说的，就币这种东西就是没有东西能够保护，他愿不愿意发给你新公司的这个完全是看新项目的币，完全是看他心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正是一个值得就是专业投资人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吧。然后我
其实
啊，你说
这个衍生一个很重要一个点，就是说当股权和币权的持有人出现相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时候，公司的本身创办人作为直接股权和币权持有人，他应该站在谁这边？尤其是在绝大部分币东决定把币东的权益放在股东的这个权益之上。我给你举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怎么说呢 ？ZeroX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吧 ？ZeroX， 他现在就是一群很牛逼的工程师在干活，对吧？然后他们是股权，然后这个股权架构里呢，持有 ZeroX 本身的代币20%，这你可能都知道，对吧？然后他又很在公开场合又说，其实 ZeroX 本身公司未来的方向和ZeroX 本身赚到的钱应该进入 ZeroX 代币本身的 treasury 的 DAO 里，然后的话呢，再由 ZeroX 本身的代币持有人去决定这个 treasury 何去何从，那么。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说 OK， 假如说我真的持有51%的 GRX 了，然后我决定把这个 fee aggressively turn on， 对吧，然后我可能我只会给 GRX 本身的这个团队，也就是他们是一个股权的持有人，可能一个很小的 engineering fee， 然后我就说，哦，那其实这个公司以后归我管了，然后而且我可能不仅仅会请你们这么一个工程师团队，我会再往外再请可能50到100人的另外的 Zero 工程师团队，然后所有的公司都从 Zero 代币的这个 treasury 里去付。而这个在这个情况下，可能就是如果是这个事做成了 ，ZRX 本身的股权可能就没有太大价值。然后他其实刚好融完一轮这个股权，就是他那个投资人可能只持有股权，那个投资人可能就不会特别高兴，然后他可能就会推使这些工程师说啊，你就是虽然说治理上这样去管制了，但是你绝对不能按照他们去投票的时候做的做，因为我们的这个股权受到不可 irrevocable damage。然后最后的这个私钥和最后这个掌控权是在 ZeroX 的工程师手里的，他们想干嘛就干嘛。那这个情况下，他们是应该听壁咚的还是不应该听壁咚的呢？这我觉得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你说这个，其实刚刚你没来的时候，我跟乔就在讲一个事儿，就是他说他之前，哦 ，actually 他说他之前并不是特别了解 governance。但是呢，就是他看了我发的一个推的那个链，然后他才意识到原来 Sushi 是，就是从投票到多签这个中间是没有任何的控制的环节，就没有代码，就是你投票完了之后 ，Core 这个团核心这个团队他就会发起一个 对吧转账，
对，
然后多签就开始签名，这中间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多签其实是可以勾结起来，
对，
想干嘛就干嘛，就是其实你说刚刚那个工程师那个例子，就让我想到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事儿让我意识到，这个就是整个从提案，从讨论到提案，就这个没什么。然后，但提案到真正执行，还有执行的监控，这些全部都是分散的，就还是有挺多单点的这种风险的。所以，我很好奇，从你们的角度会觉得说需要一个这种，就是一套式的，就是从一开始，然后就所有的这些步骤都是让用代码来控制的。这种 one piece 的这种治理工具吗？
我的理想化的一个场景是，就是理论上说，应该那些 dev 他们写好了一个PR， 一个 pull request， 然后放在那儿了，然后被 audit 过，然后之类都 test 好了，然后呢，这时候 token holder 去 vote， 然后 vote。on-chain voting， 然后那个 vote 一旦过了之后，那个东西可以 trigger 一个，可以向 GitHub trigger 一个，就是 accept pull request 这样的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行的呀，能不能做出来？但是理想化的是应该这样的一个流程。
这个很简单，
可以做。
现在有人应该已经在做了啊，应该。
但是、
okay.
但是我个人不认为说广大的币中有任何甄别合约本身的代码的能力。
哦，
对，这个
你不能 push 的，这个你不能交给 B 中去干，这个应该交给 B 中代理人去干。
对，这是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你是不是应该让 B 中参与所有的决定，这肯定是不行的，这
肯定是不行。
对，
这
是太慢了，就是你应该让 B 中选上几个人。
你说的这个点很有意思啊，就是我刚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你刚刚一说，我突然想到，就是你讨论在提案里的内容和你实际执行在代码里面的东西，其实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以完全不一样。对对对，就是看，这回到我刚才那个 GRX 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一系列最后的执行是完全就是干创始团队的人品，他说啥就是啥。
嗯，
这个我觉得很难有解决方案。
所以就是。从你的角度，因为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所谓的 director vote 还是就是独相对来讲是独裁嘛，或者说团队内部的人还是代表来投票，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更广泛的一种就是全体人民投票。那看起来就是你们都会觉得说最后这种肯定是不可行的，然后你会觉得说在现有的这个阶段，就比如说一个新的项目。走 king 的那种，说相对来讲独裁啊，我就这都是相对的嘛，就是程度上的、会更好一点吗？
肯定
独裁肯定更好，
肯定
这是公司，
是
国家上升到国家层面，我们可以 debate 一下，一个公司这没有任何
debate， 我觉得没有 debate。 这是打仗对吧？你知道吧？他们一群人打仗，你还得民主决策，说你从你往哪打，打什么炮弹，这不傻逼吗？我觉得这个不行。
太搞笑了，你们俩的回答让我大就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确实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知道像印儿那样是真的不行，你们知道印儿是怎么样的吗？就是当别人有人找他要合作。然后他会说，其中一个人就大家都就还是蛮和谐的，
找谁？
随便一个，就肯定不是找 AC 啊，
嗯，
就找一个其他，
嗯，
但是也比较重要，比如说找 Bantech， 他会告诉你说，
嗯，
OK， we need to discuss internally， 然后就是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is on board， 就他会说所有人都是同意才可以。
嗯，
那这个就
是，everyone 是指的谁？
就是可能核心的那几个开发，不是说 like
okay,
everyone，
okay,
但是哪怕如此，
嗯，
也会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而他们一定要是所有人都同意，
嗯，
就是每个人都 feel comfortable， 你才能那个，那不就变成了你投票，就是要你这个就是共识机制就变得很冗余，就，
嗯，
就是你，我不知道他们是几个，就 n 等于是 n 杠 n 的这种，那就肯定是有问题的。然后后来我觉得 Sushi 的方式也还行，
嗯，
但是他有一个另外的毛病，就是他没有一他当然还是很扁平，以至于有时候 Maki 觉得没问题的事情答应了下来，然后 Joseph Dillon 最后说我不干了，然后最后要上线的事儿就不上了，就是真的会有这种情况，
嗯，
就具体也我也不说是什么项目，反正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非常非常牛逼。
嗯，
所以我就后来觉得可能就是在已有的这种去中心化协议的这种情况里面还是需要一定的独裁的，或者说是谁的 vote 更重要，就是你有 veto 的这个权利更重要。嗯，否则的话就
他最后是一个权利给予的问题，就是壁咚给予什么样的人权利，然后那些人可以执行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其实这就回到说我们最熟悉的公司制，然后公司制我想两位都很熟悉对吧，就是股东给予 board of director 权利，然后这个董事会给予 CEO 权利，让 CEO 基本上想干嘛就干嘛，然后每一年接受董事会考核，干得不好下台。嗯，就这套运行机制运行了四百多五百年，这个运行的还是蛮不错的。嗯，
但是你刚刚说的在这个 token 的场景里面他们怎么考核呢？或者说是谁是董事呢？
我觉得应该就现在比如说现在任何一个 treasury 的多签的可能五到七个人就相当于这个整个的协议的董事嘛，差不多，因为都是相对是那个代币持有人选出来的嘛。
嗯，
然后他们其实就有责任和义务，相对来就假我假想一下，他们可能就会有责任和义务去真的是去 empower 比如说 Maki 和 Joseph DeLong， 然后去全权的负责一些具体执行的和公司业务推进的事务，然后他是有全权决策权的。然后假如说 Maki 和 Joseph 觉得说某些情况下需要重大的决议对吧，比如说我就跟公司一样对吧，我可能 Microsoft 要跟什么合并了，或者说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
嗯，
我可能需要去找董事会去过一次，那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多签的人代表全体壁咚的义务去过一次。那么这个背后其实还是有一个责任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这个董事是为全体壁咚负责的，然后你怎么知道对吧，就是这个最后他做的好还是不好，应该有什么赏罚制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协议或者说公司治理下一步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就可能出了很多次这样的治理不当的事情，那他们比如说 Uniswap 啊这些事儿之后，你可能会觉得需要有一个问责制度。然后你可能说 OK 怎么样，在可能是在链上会有一个核心的 KPI， 你可能是 TVL， 可能是 Revenue 对吧，可能是earnings 什么之类，或者说你 treasury 在这个天必须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位，这个我感觉哈，这个对于一个全套化的 treasury 软件是可以提供这样一套体系有 KPI 的。当然这个可能是六到十二个月之后的事了，但是我觉得确权和责任分层是非常重要的。嗯，否则这种民主制不是个事儿。
齐浩，你要说吗？你要不说我有话要说。
你先说。
OK OK， 就是你刚刚提了很多个点，我觉得是不一定要很第一，就先从你最后说的这个来往回讲啊。就先是责任分层，就是还有包括 KPI 这个事儿，其实我之前也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提案里面你一个玩意儿过了， 之后，然后一直到它完成之前，中间是没有任何的监督的，然后你没有人能够去知道，就哪怕可能 GitHub 上面其实你是可以去增加一些，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给了一个 grant， 然后它某一个 milestone hit 了以后，你应该是可以通过那个有代码来执行，说给他钱，你没有执行就是没有办法给，就这个是可以最简单的方式去做的一些控制 check and balance 嘛。然后现在这个东西是完全不存在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什么12-6，就这个是需要的，只是没有人做而已。然后其次就是你说的这个监督的这个问题，就 KPI 嘛，就是其实就任何的现在公司都有，就是网上叫什么10K10Q， 也就10K10Q， 就是他们的这个财报。那其实可能某种程度上这个是有关系，就是你这玩意儿做的怎么样了，做就不管是小的一些这个 proposal 里面的 grant， 还是说大到整个项目，其实你都是需要有的。那现在其实苏轼也是有月报的，或者是说一些什么大的这种项目也是有月报的。那可能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做，但是其实是可以做的更系统化一些的。因为其实现在这个更多的就是一个我告诉社区我做了啥，反正你就信就信，你不信也没办法嘛，因为你没有一个 SEC 这个东西，你去强力的控制这个事儿。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你说的很有意思的是，在传统公司的这个董事里面，或多或少这些人还是跟他们是有公司有关系的。哎，独立董事有没有关系？独立董事是不是就是完全跟公司没有任何股权关系的？
是股东选出来的，比如说我持股15%。
OK，
然后我可能
明白，
我觉得我、
所以还是要有一定，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现在 multi sig 这些人是什么？你还记得当时是怎么选的？就是大家在 Twitter 上面就在，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变成了
选美一样，对吧？
是影响力嘛？就大家都去，就搞得跟这次苏轼融资一样，就大家都去吹一下，说自己可以干嘛，然后就选他们，然后我为什么就是那什么，还是因为 Adam Cochran 他自己很喜欢参与苏轼的日常的讨论，他觉得自己做一个 multi sig 就是多签不合适，因为有一些就是所谓的conflict of interest 嘛，怎么说中文我都不知道啊，就他就觉得啊对利益冲突，对利益冲突，所以就反正下去了，然后就找的人换的。所以现在的这些多签反而其实他不是代表这个壁咚利益的，某种程度上，因为很多他们可能都没有嘛，他就是觉得说这个他有兴趣参加这个，当然他的本意是说 OK， 他就不希望跟苏轼有太多的这个利益绑定这样子，否则他就有可能跟团队会勾结，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个方面就是这些人如果都没有关系的话，他完全是可以就是想干嘛干嘛，然后就其实是完全做一个，如果自己勾结可以做一个跟公司利益或者说跟项目利益完全相悖的一个决策。就我们刚刚也讨论了，就是其实你的一个提案你投票通过了，然后你多签的选择和投票通过可以其实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需要一个社区里边的某一个项目可能突然有一个治理的这种大崩溃，就是多签突然一起搞了个事情，然后是跟整个项目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然后把钱给弄出来了，就真的有可能啊，对吧？然后或者说是跟 对就是团队发起了一个，然后跟多签说来来来我跟你们分，然后多签没问题，反正这个我也没必，就是我就同意，然后我们大家就分了，对吧？就这个是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这样的事件，然后来让大家意识到治理里面出现的一些漏洞。
待解决。而且其实说句实话，现在这个圈子里的团队他很多是没有直接参与上市公司直接治理或者说管理经验的，他们可能不太清楚说这种公开透明的机制是怎么样实际运行。那么你说的很对，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个大的负面的事件让整个行业意识到我们需要一套比较全面的管理机制。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就随着这个行业变得更加专业，对吧，就是每天都越来越专业，我倒是认为说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加上一个良好的机制，就是一切非常的就跟现在治理体系一样，就他如果这套如果推出来然后做得很好的话，我认为那个公司的代币会享受非常大的溢价，就远超于它本身 deliver 的价值之外的溢价，因为买它的币我放心，买别人的币我可能什么时候就被卷了。这个情况是非常有利于那个公司持续二级市场或者说一级市场融资的。 对吧？就可能你即使像 Sushi 一样再卖个 discount， 你也是很贵。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通过那个方式去反推整个行业的治理的进步。
就我们刚才讨论这个治理的这个构架，这个流程，所有的项目都在用这种方式吗？我感觉
没有，很多就独裁的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对啊，就是除了独裁，还加上或者是这种 multi-sig 这种模式，没有其他的模式了吗？
这个行业还在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请翘帮帮我们。
就是这个，我肯定是没有什么办法，但是这个，但是这个 multi-sig 的这个模式肯定有一天会出问题，或者是大家意识到这个东西实在是 move 的太慢。但是呢，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去 experiment with other 其他的那种模式？就这个行业整个的这个行业就是在 experiment 的一个行业，就应该有更多人去 experiment with 新的那个 governance model， 对不对？除了独裁以外的其他的新的 model，
可能
你 experiment 的话，你不知道是什么会 work。
这个方面可能思考的比较少吧，都是在工程上和，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多维度的东西，你可能本身你还得传项目，然后你还得做社区，然后你还得发代币，你还得考虑经济模型，
对，
然后治理可能是
就是
另外一环，就还可能还没有考虑到。
你想2020年大家才意识到原来一个社区就是很好的社区，有 meme 的社区是多重要，就是对于一个项目可能做同样的事情就完全价值是不一样了嘛，就所谓的 meme 的溢价。所以在这种阶段才大家才就是有了很多的人的情况下，你才会考虑治理，在那之前就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在之前可能大家更痴迷的是一个分权的机制，就是你如何保证大家的权利是可能相对来讲的能够被就是所谓的 check and balance 嘛，这样子所以才会有多签的这个想法。但是你想啊，就是你退一步去想，你去想个大一点的，这个你其实绝大多数人类的这个社会是不太可能说依靠投票来决定一个玩意儿是怎么运作，就还是很低效的嘛，就像你说的。所以其他的治理机制我觉得可能很多其实是取决于就它不是一个你只去探索治理机制就有的，就还有很多是关于比如像刚刚 Maple Leaf 他说的这种就是你财政管理本身还有它的监督它的 KPI， 就你能够监督那些层面了，你才有可能去推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我觉得。
这也是可能就然后你就问到一个问题，说什么样的软件在这个情况下最合适。就我觉得 Gnosis 做这个然后把成套方案推出来我觉得最合适，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
Snapshot 也觉得自己最合适，因为
他也觉得能行对吧、yeah.
但是 Snapshot 的一个核心的还是他是觉得所有东西都是要有 proposal 要投票，就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我不赞同，
就是
都被民主洗脑了、
对呀、啊，就是扯嘛，这不是就是那个 Sushi 里面有一个基金，就是他其实很不想参加，但是没法了，不得不那个继续往下干。他当时他原来还挺喜欢这种去中心化组织，他那前两天跟我打电话，然后就说，我觉得这些就是我现在已经对道彻底失去了信心，这些人都是什么鬼？
啊
不是他应该是有情绪的去说这个话，他觉得就是这种完全社区就是靠社区来推动和治理的，用纯粹的民智去推动的，可能确实是会有问题，因为你
民智推动，
民
智推动这个东西可能在 at some point is gonna work， 就是你在这个你这个协议比较成熟的时候，就不需要 make 很多 change 的时候，
比如说 maker DAO
可以。对 maker 这种就
对吧，
有可
能他当时不就拍投那个拍卖就是投票投出来的嘛，
对，
就不是
对
对他反正就觉得说 OK， 那这些散户他就是觉得很这些 VC 很讨厌，但其实像他们这种就是还是会就是提供一些价值，但是他们就会很无脑的去，就是你知道现在整个世界的情绪就是有一点往右走，就是反正很激进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够理性的。
当然还有一个很大问题是说，无论是那个 forum 也好，还是那个 zoom 的那个会议也好，他都没有说你得持币或者说你得 stake 的 exchange 你才能参与。 然后就一群在手上啥都没有的一群人在那瞎喷，我觉得就管你啥事儿啊，对吧？又没有跟你利益相关，所以这反而我觉得这个工具会很快就会存在。
你说到最后一个我想聊的，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就是所以 Web3 这种沟通工具还是有用的。就比如说你需要去显示这个人的 on-chain 的这些 profile， 就所谓的 credentialing， 就一些徽章啊，你做过什么成就，这是一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持仓你要被验证，就是不然的话你没有那个任何的持仓，然后你在瞎逼逼，确实是有一点那个什么。
对，赞同。这个可能会有以一个很有意思的形式去体现，它要么是一个自己原生的一个 messaging app， 当然这个就很难做了，要么你就是说直接跟你的这个原生的Web3 portal 绑定，比如说 MetaMask 和这个Phantom 上，你直接会有一个 messaging 的 system， 对吧？然后你可以原生的去验证这个事情，反正你也透过那个 login 嘛。要么就是在外面有一个挂靠的插件，然后我可能直接去跟我们现有习惯的这么一些 messaging app 去做交接，这三个我觉得都有可能，当然我觉得可能三个方面都有团在做这些事情。
俏呢，你觉得 Web3 native 的，就是本土原生的这种社交软件能成功吗？
那个谁不是在做吗？那个什么 XMTP 什么什么忘了叫什么，你们知道吗？那个就是他们。就那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在 on-chain 用你本身的地址，然后 sign 一个 message，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 message 传到给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地址，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很 native。
对，但这个难点是那个地址怎么知道要看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我在传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行业需要一些跟交易墙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它最后核心的问题回到就是说，这个用户这个想你想接触到那个人怎么才能看到这玩意儿？是 EtherScan 吗？还是 MetaMask 吗？还是 Telegram 吗？还是邮件吗？我觉得邮件不太可能。
这个东西其实 MetaMask 是他们是应该做这个事情的，
太拉胯了。
有太多东西 MetaMask 应该做，
太拉胯了。那个团队，
就是这个还是。这个钱包这个东西做好了钱包什么都可以做，真的是做钱包的真是这个行业里最 powerful 的。
赞同。
哎，你说这个点，但是我现在会觉得你说为什么，就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些钱包它没有在它的那里面加社交功能呢？哦，可能因为他觉得这些就是钱地址和地址之间不会有任何的沟通的需要。
他们应该还没有意识到这个。
还没意识到，
我觉得
可能还没意识到。
对，他们应该还没有。
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中国的这些支付巨头，支付宝可能除外吧，但是像微信，它做就是金融对他讲很重要，它是先从 social 先做开始的，
嗯，
所以可能确实是你要先有一个就所谓的 lead 吧，就是你发起的行动并不是要去有金融的交互，但是你在那个过程中，可能那样这样的转化会要比反过来要更容易一些。
但是还有一种人，还有一种项目可以做这个事情，就是 DeFi 做那些 aggregator 的，就他们有很多的用户，他们可以在前端直接做一个 social 的一个 app， 就他们就完全反过来，他们先从 finance 开始，然后往 social 做，这是也非常有可能的。
像 Zapper 和 InstaDap 可以这么干，可以这么干，但是这个就他们我觉得不会有 MetaMask 或者 EtherScan 那么高频。
其实 Zapper 和 Mat 和我最后说也不是，
应该已经在做了。
哦，那不一定，我 Zapper 有可能啊 ，Zapper、Zerion 这些的，其实他们都很就是有很手上有很多东西，因为你用户的就是各种各样链上出去都在上面，他想干嘛其实都他可以做去中心化 Nansen 这些都可以做其实。
他们绝对应该做 social。你2017年的时候 ，Poloniex 把。他们被 Circle 收购了之后 ，Circle 做了第一件事，把他 Trobox 给删掉了。Trobox 删掉第二天，结果他们交易量跌了50%。
哎呀，
没有，我一般看 Twitch 看 Up Only， 我最爽的不是看他们聊什么，是看那个 Trobox。
对，
太牛逼了，好吧。那行，今天特别感谢两位来做客51的直播间， 今天聊的也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形式以后可以多搞搞，
可以多邀请。
嗯，谢谢两位。
好，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拜拜。